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。在上一集当中呢，我们讲到了五根的功能。所谓五根的功能，就是说五根呢是接收五尘的器官。那通常我们讲五根呢，其实就是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舌头还有身体。为什么要把眼睛呢又称为眼根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来谈一下，说到底什么是根呢？根呢，从世间法的例子来看呢，我们来看树木有根。那根是要做什么用的？一棵树要成长呢，那就一定要有根，也就是说它是树木生长的依靠。如果没有根呢，就没有办法吸收土壤中的水分还有养分。同样的，眼根一定是某种法的依靠，那因为它是眼识升起跟运作的依靠。如果没有眼根呢，眼识就没有办法升起，也不能运作了。所以说我们把眼睛称作眼根。同样的，鼻舌身耳鼻舌身呢，也都是同样的道理，我在这里就不再做说明。那接下来五根只是由眼耳鼻舌身这样的一个表象吗？说眼如葡萄，耳如荷叶，鼻如悬胆，舌如偃月，还有身如肉筒。好，那只有这样 的那个表象上面所看到 的根吗？其实不是。我们五根有浮尘根跟生意根。所谓的浮尘根呢，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刚刚讲的那五根。好，但是所谓的浮尘根呢，有提手旁的浮，有三点水的浮。那这个浮尘根用三点水的浮尘根呢，我们为什么会用到三点水的浮尘根呢？浮就是浮出来的意思。好，那因为这个五根呢，它能够让五尘呢浮现出来，所以我们就称它做浮尘根。但是呢还有提手旁的浮。那提手旁的浮尘根呢，是用什么观点来说它是浮尘根？浮就是扶持或者说扶助，也就是说五尘呢必须靠五根的扶持呢才能被觉知心所分别，因此就叫做浮尘根。那么哪一部分呢是属于眼根的浮尘根呢？好，那眼根的浮尘根呢，包含了眼球传导视觉讯号到头脑的视觉神经。那胜意根呢，眼根还有胜意根，也就是头脑当中呢掌管视觉的部分。那鼻舌身根呢，都是同样的道理。那有人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啊，说眼球是浮尘根啊，那这个神经系统呢它又没有浮现在外表上面啊，那为什么你称它做浮尘根？是不是可以归到胜意根呢？其实归到浮尘根归到胜意根都没有关系。我举个例子来说明。好，譬如说扫描器到电脑中间是不是要有个连接线？那这个连接线呢，你要归于扫描器也可以，要归于电脑也可以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人说啊，这个神经系统呢是属于胜意根也没有关系，也可以。如果有人说神经系统呢属于浮尘根呢，那也可以。再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，说那人呢为什么要有 眼耳鼻舌身五根呢？因为呢，我们人生在欲界当中，那欲界有五尘呢，那为了要获得呢五尘的韵味，所以需要五根来接收五尘啊。我们前面有讲啊，说五根的功能呢，就是要来接收五尘的器官啊。那为什么我们觉知心没办法直接来分别五尘呢？好，因为呢，五尘呢，在外面的这个五尘呢，它是色物质之法。那我们的心呢，没办法直接接触到物质，所以必须呢，经由浮尘根呢，去接收外面的五尘呢，然后传递到圣一根当中，再由如来藏呢变现一个五尘，跟外面一模一样的五尘。这时候如来藏所变现的五尘呢，就不是物质之法，它就变成了心法。那这时候五个事呢，就可以在上面做分别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为什么没办法直接分别？因为心没有办法直接分别五尘，所以一定要透过五根的原因，所以人就有了。人活在欲界呢，就必须要有五根。好，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个五尘呢，你不贪着，因为贪着五尘，所以就要有五根来接收，然后来取这个五尘上的韵味啊。那如果说我对五尘呢没有兴趣，我不贪着五尘，那么呢，你就有可能升到无色界去了，因为你不需要五尘，所以呢，你就不需要五根来接收啊。那佛有讲三界，你证得四空定，就是对于生根呢不再执着。好，那对于生根完全不再执着呢，又证得四禅，那你又证得四禅，然后证得四空定，那你死后就可以到无色界去。在无色界当中呢，就没有五根，好，完全处于精神状态。那再来说，欲界有五尘，那色界呢？色界因为没有鼻舌二根，那外面没有鼻舌二根的原因，是因为色界当中没有香尘，没有味尘。因为没有香尘味尘，所以你就不需要有鼻舌二根啊。但是在色界的天人呢，他有浮尘根的鼻舌二根。他只是没有圣一根的鼻舌二根了。讲完了五根了，那接下来刚刚讲十二处里面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那五根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讲意根。那意根呢，各位可能难以理解。各位所知道的是意识，那意根呢，很明显就是意识升起跟运作的依靠。但是各位很难去了解说，那意根到底在哪里呀？如果谈到五根，五根的浮尘根你是很容易看得见的，但是呢，五根的圣意根呢，你虽然看不见，但是现在医学很发达，我刚刚这样讲你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意根是心，我虽然跟你说呢，意根是意识的所依靠的，但是因为你只能知道意识，事实上你没办法了解意根。那我在这里就来做一个说明，说意根到底它在干什么，我们从哪些现象可以了解说有意根的存在。好，我在这里举个例子，譬如说早上起来你在煮开水啊，开水还没煮完呢，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这一通电话很重要，你必须赶快出门去处理。结果呢，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，所以你就忘了说你在瓦斯炉上还在煮开水。 等到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想起早上还在煮开水，我瓦斯还没关啊，这时候你就要开始评估了，说到底呢，煮开水重要呢，到底去关瓦斯重要呢，还是我去处理这个事情重要？那你如果认为说煮开水重要，必须要赶快关掉瓦斯，要关掉，那你就一定会回头回家去关瓦斯。那你如果认为说没关系，我处理完这个事情呢，开水还没开，所以你就会继续处理，然后处理完回家把开水关掉。好，那想想看，刚刚你接完电话以后出门出去，那忘了这个事情，那为什么你会跑到一半突然间想起了？是因为一根突然间呢，把这个煮开水这个事情，这么重要的事情呢，他提醒你了。但是一根并不知道说这个煮开水，他只知道说你早上的做这个事情呢很重要，但是还没处理完，他只知道它的重要性。了解这个重要性的这个事件的内涵要靠意识，所以他才在半途中呢丢出了这个重要性的事情呢，让意识来了解说，哦，原来这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这个重要性事情的内涵呢是意识才能了解的。那一根就根据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呢来提醒意识 来提醒意识做分别。这是第一个例子，也就是说一根呢对于过去式呢你还没有处理完，而且它很重要的，它就会一直提醒你。譬如说老板呢交代你一个工作呢，那你还没做完呢，那你是不是回家的时候呢吃饭也在想，看电视也在想，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也在想啊，因为你的工作没做完，老板明天可能要叫你交卷了。好，所以那为什么你会不断的想起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工作没有做完这样的一个事情，为什么不断的想起来呢？就是因为一根他记住了你还没处理完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很重要这个事情的内涵，但是呢他知道这个是重要的，所以他就会提醒你。好，那再来说，我们经常会说淡忘这个事情，那淡忘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说过去的事情呢淡忘了，那淡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来看看，我举个例子来说。好，譬如说你早上去上班被老板骂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老板骂了你以后呢，你会觉得很难过啊。好，那很难过呢，所以回家呢就一直想起这个事情，可能一个礼拜呢你都觉得很难过。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，老板有一天叫你去啊，说哇，你最近表现得很好啊，赞叹啊，给你加薪啊。那么你一个礼拜前被老板骂的事情呢，你就慢慢的不会再提醒你了，你就不会再那么痛苦了，因为你被老板赞叹着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呢，远大于你以前被老板骂的这个，你被老板赞叹的这个重要性呢，已经远大于被老板骂的重要性，所以你就开始，一根就开始不再提醒你了。也就是说，一根会提醒你，是因为它有它的重要性。那淡忘其实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呢已经降低了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呢，它会来提醒你。所以我们就说它是这件事情就淡忘了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它不是忘了，而是说它的重要性降低，所以一根就偶尔会提醒你，但是已经不再那么经常的提醒你，让你觉得很痛苦。那这是一个例子啊，那我们再来举个例子了。啊，譬如说呢，有人啊跟他的太太呢，他是很要好的， 那有一天他的太太突然往生了，那这个一个人的亲人呢，一个很恩爱的亲人呢，突然间往生了，他当然很痛苦啊，他很难忘记他。但是呢，过了一年以后呢，他突然间呢，遇见了一个他喜欢的女生。这时候呢，他就开始在设想说，我怎么跟他交往，我怎么跟他交往以后，他能成为我的老婆。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呢，就开始慢慢出现了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他的重要性出现以后呢，他对于太太往生这件事情呢的重要性就开始降低。也就是说，亲人往生的这个事情呢，因为重要性降低，所以就慢慢的他就淡忘了。那这个淡忘其实也是因为他的重要性降低而已，而不是他真的忘了。好，那讲完前面的例子呢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，对于过去的事情呢，一根呢，它是根据说它的重要性，还有你还没处理完呢，那么它就会提醒你，它是有这样的功能。好，那从这样的功能呢，我们来看看跟修学佛法有什么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只讲说修定，为什么你修定修不好？那从一根过去式呢，从一根对于过去的事情呢，它会不断的提醒你，这件事情来看呢，它跟修定有很大的关联。一个人呢，想要说我五分钟呢绝对不要再打妄想，但是事实上呢都办不到。因为呢，一根呢，它会把重要的事情在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它就提醒你了。好，那你就掉入了他所提醒你 的事情的当中，你就开始打妄想了。好，所以一从这样看来呢，一根呢，它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呢不断的丢给你，所以你一直在打妄想。好，那一根呢，我举个例子，一根就如同说一匹野马。好，那一匹野马呢，你平常都是关不住它。那这时候呢，你了解这样的道理以后呢，你就想要说，好，那我一直打妄想，我不要让他打妄想，我一定要把一根束缚住。好，就他就把这一匹野马呢，用一条绳子跟一根那个桩呢，就把它钉在地上。但是这样子有用吗？不一定有用，因为呢，一根还是绕着绳子一直跑，一直跑。但是呢，有一天呢，他跑久了，因为意识不断的说服一根呢，好，那后来呢，一根就慢慢的，他认为说，哎，好像跑也没什么用，一直跑也没什么用，他就静下来了。这时候你把绳子拉开，他也不会乱跑了。好，从这样的道理，我们就了解到说，定修不好，其实跟一根呢对于世间法的执着有关系，因为你一直执着这个世间法的重要性呢，他就一直要让你打妄想，所以修定修不好呢，应该要从一根下手。好，那这是对于过去式呢一根所扮演的角色。那在现在的事情当中呢，到底一根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我们先来看看呢，这个阿罗汉呢，对于一根呢，他是怎么说的？《中阿含经》卷五十八当中有记载阿罗汉的说法，对于一根跟五根的说法：眼根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根，此五根一行一境界，各个受制境界，亦为彼尽受境界。好，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人有五根呢，那这五根呢，它有不同的运作，异形就是不同的运作。好，譬如说眼睛呢，眼根呢可以看色尘，可以接收色尘；耳朵可以接收声尘，眼根呢不能接收声尘。同样的，耳 耳根呢不能接收色尘，所以说五根呢异形，那他所接收的境界呢也各不相同，也就是说他每各个五根呢他都是接受不同的境界，他只接收自己的境界。那一根呢，一根呢就是意为比尽受境界，意思就是说五根所接受的境界呢一根都接受了。好，但是这是阿罗汉的说法，那阿罗汉对于一根呢的了解呢仍然有限。从这一句话的意涵当中呢，事实上呢，意为比尽受境界，一根呢接收了五根所接受的境界呢，那它会有一个意涵，就是说一根呢可以统合一体统合五根所接受的境界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它要一体统合五根所接受的境界呢，一定要靠意识，因为配合意识才能做出统合的动作，但一根呢，它是没有办法的。一根为什么没办法统合这个五根所领纳的境界呢？因为呢，一根它是遍缘一切法，也就是说，既然五根所进来的境界呢，它都接收，那它怎么有办法去分别？这个五尘还有五尘上的法尘呢，事实上它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所以呢一根呢，从这样 的结果来看呢，一根它就没有办法详细分别五尘上的法尘。好，五尘上的法尘呢，我们在后面的单元我们会来做说明。那一根呢，它只能分别什么？只能分别五尘有无重大的变动呢？好，那这个五尘上有重大的变动呢，他才会去想要去分别。好，那对于五尘的细相呢，以及五尘呢，他是无法分别的。那这样子，各位可能还是没办法清楚的了解呢，说一根到底在干什么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会在下个单元再来举例做说明，也就是说一根的功能它是很广泛的。那在前面讲的是一根对于过去的事情它在扮演的角色，那刚刚讲的这是一根对于现在的事情，在地缘对境当中呢，它到底在变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我们会在下个单元当中为您做说明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谢谢各位收看，阿弥陀佛。